我饿了，
我渴了，
我病了，
谁能帮助我？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进入城市，靠近不同群体，以耶稣的爱服侍他们。良友圣经学院陈牧天老师主讲城市宣教。
欢迎您收听了良友圣经学院当中的一个特辑城市宣教，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辑。特别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内地很多大城市里头的教会都正在开展城市宣教，但是究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还有怎么做呢？因此呢，良友圣经学院呢就专门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特辑，我们邀请了在这一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一连六讲。上一讲呢，老师就讲到呢，从旧约历史当中来看看寄居者。那么我们欢迎呢我们的老师陈牧天老师。陈老师您好。
哎，文慧你好，我们就见面了。
是，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也很开心啊，又再次能够听到陈老师在我们当中的教导跟分享。那么上一集呢，陈老师就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呢要善待我们当中的寄居者。
对，
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寄居者。
是的。
嗯，那这一集老师会跟我们分享主要是在哪一些方面？
主要了，因为上一次了我们是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回到了圣经那个基础上面来看，到底上帝怎么样看这个城市的。
嗯，说到这个城市呢，哇，我想呢我们的同学们马上呢从旧约里头就想到好多的城市，然后呢到了新约就会想到保罗宣教的时候都是到那些城市。
对，是的是的。其实呢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明白城市是人犯罪以后人的建设吧。因为最初的时候人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个花园嘛。
对。
但是后来的人犯罪了，就城市就跟罪好像是连上了关系。
嗯。
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城市也是神所建造的，因为神也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份。
嗯。
啊，譬如说在以西结书里面的第16章，就是说上帝怎么扶植那个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心腹。那么耶路撒冷是和平之都，就是那个神为他的选民预备的所在的地方。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城市也是上帝非常关注的那个地方。
嗯，我们一讲到城市呢，通常我们就想到人聚居的地方啦。我们想到城市，我们就想到犯罪的地方啊。
对。
我们一想到城市，就想到这个迷茫的地方啊。
对。
啊，或者是挣钱的地方啊。
对。
这是现在我们想到城市的观念。
对。
但是刚才您提醒我们，原来在圣经当中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我们每次都会提的耶路撒冷。这是上帝特别看顾建造的城市。
是，但是也是很矛盾的，当上帝去审判城市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也是在神的审判的之内。
嗯，
因为如果你看先知书的时候，当然他会审判好多当时的城市了，譬如说包括了撒玛利亚，包括了当时的不同的那些大马色的城市，但是耶路撒冷同样的，因为都是犯罪的，所以都是神的审判。所以我只是说城市这个概念是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看见它是有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神的拯救。特别我常常想到那个箴言，在箴言里面城市是上帝呼唤人回转的地方了。上帝聚会之声在什么地方发生呢？在城门口啊，在十字路口啊，在城楼上啊，这全部都是在人聚集的地方啊。
对，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上帝拯救的工作，上帝要拯救人嘛。那么人大部分居住在哪里？城市。
对，
那么还有就是影响力
啊。
如果这个城里头的人，我想到尼尼微城了。
对，
这个城里头的人，如果他们都听闻福音， 他们都信主了，那么他们对外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好像
是
辐射一样就辐射出去了。
对、
嗯、
也是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也花好多时间在城市当中啊、
嗯嗯、
他的宣讲啊，当然他也会在那个山上海边、
嗯、
但是他也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当时、
嗯、
譬如说加百农就是那个加利利的那个最大的城市、
嗯、
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主耶稣也去好多次，就是也是人聚集的地方咯。
嗯嗯 嗯, 嗯，那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城市呢是一个犯罪的地方。您知道吗，在内地呢就称呼呢上海咱们现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叫魔都。
是吗？
嗯，
是魔鬼的魔。
嗯，对，魔都。但、
哦、
但是当然呢不愿意承认是魔鬼的都了。但是就说魔都，因为呢、
嗯、
啊充满了很多的迷幻的色彩。在这里你可以挣钱，在这里可以发展你的理想，好像很有魔力一样、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上海迷失了。
对、
啊、所以城市就有这样的特质。
是啊，所以如果上帝要拯救人的时候，他肯定要在城市里面呼喊。同样的、
嗯、
如果我们需要拯救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跑到了没有人的地方了。
嗯，
城市是我们需要很好的去正视的一个地区。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在宣教学当中，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要传到地级嘛，
对，
传到地级的时候就说好像最偏远的地方，
嗯嗯，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个有种这概念啊，你去的越远好像越属灵了。
哦，对，
是不是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还有因为我们想到偏远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听闻福音。
对对，
但是现在可能在大城市里头我们想象不到，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机会听闻福音。
对对，这个是真的，是真实的、
嗯、
特别了现在在今天的时候是全球的城市化最厉害的时间。
嗯，
就是全球的人口大概是 50% 快到 60% 都居住在那个城市里面了、
嗯、
在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没有的。
嗯嗯，
现在的城市都是这超级大城市，
超级大城市，看看我们中国就知道了。
对对啊，真的真的、
嗯、
所以呢如果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以前呢有一个宣教学的学者，其实他是19世纪末的学者、
嗯、
他那个时间呢就已经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保罗他的旅程，他是很针对当时大城市的。
对，
他去的地方是不是啊，在那个
以弗所啦，
对啊，
撒罗尼加啦，
对
啊、雅典啦，
对，
腓立比啊，都是很重要的。罗马，
对啊，终点城市咯、嗯、
对, 对，
它是有终点城市的那种的。然后呢，
老师在这打岔，所以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观念的，
嗯，
我就觉得保罗很偏心
哦，
他只选择大城市，为什么他不去那些乡下？
嗯，
所以这个就回应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就觉得啊，去一些偏远的地方比较属灵 啊,、
嗯、
啊，去照顾一些比较穷的人啊、
嗯、
就忽略了一些福音这个作战的需要。
对，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看，如果罗马书第15章第19节跟23节的时候也会很特别的。当时应该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写这句话，他说从耶路撒冷即转到以利里谷，
嗯，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然后他就说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那么哎呀，保罗很夸口呢，太厉害了，夸口的，因为他只是去了一些大城市，然后他说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计划去西班牙去。
嗯，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选大城市，所以这里没有大城市了，他要转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啊，原来他有策略的。
嗯，
他传福音有策略的，他在每一个地区的大城市传了，建立了教会了，他就走了。那么他就觉得他要去另外的大城市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嗯，
从来来说都是城市影响农村，远远超过农村影响城市的。嗯，
是，这个的确，因为看看现在中国社会就知道。
对，
嗯，
对，因为城市里面是人受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咨询、
嗯、
很多的不同的知识的地方。
对，教育程度也可能比较高。
对，
产生的文化冲击，带领潮流各方面。
对，然后他们好多时候譬如说你看现在的民工，他们从农村过来，他们就把 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农村、
嗯、
就不是另外一方面转过来，当然也不是完全的一面倒的，但是有一定的互动，但是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永远是如果从影响力来看，城市是占了一个优势。
对，刚才老师说呢，这个城市带东西到农村，我就想到农村可以带东西到城市，土产
对对对对对，土产
特产，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那几样，可是城市到农村呢其实是有形跟无形的，有形的可能就是城市的一些东西、
嗯、
一些的发明，但是无形的是那种观念，
对
文化的影响，
对对、嗯、然后呢这种文化的影响呢会真的是比较很，我说是潜然默化的那种，
嗯嗯嗯，
那种是更基本的，
是更潜移默化的，
对对、嗯、是更基本的、嗯、
是。那其实呢看回圣经呢、啊、从旧约到新约，特别是新约，很明显的耶稣基督保罗他们都是很有策略的在大城市里头宣教，
对，
是。那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耶稣这样做，保罗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使命很聪明的人，
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就是这样去做、
嗯嗯、也可能是吧，你可以这样子说、嗯、如果你在看早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耶稣的11个门徒，
嗯，
他们也是到了不同的城市里面来传福音的，
对，
他们绝大部分的门徒殉道的地方都是城市，但是好多也是在那个巴勒斯坦地以外的。
嗯，诶，我马上想到了，譬如说呢使徒约翰，他就是以弗所教会一个很重要的
对、
这个掌军人物，对不对？
对对对、
啊、所以您一讲我就想到，的确这些使徒他们很重要的根据地都是在城市里头，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策略上面的一个课题吧。
嗯，
其实呢我不是说以前讲宣教一般来说都是越远越好了，越偏越好了、嗯、但是后来呢就慢慢的改变过来，其实城市宣教这个概念或者这个神学的建造，就是在上世纪80年初的时候才慢慢的形成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时候行程是不是因为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外来者到大城市里，而城市的教会却忽略了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寄居者？
也是，这个是当中的一个原因。这个你知道一般的神学的潮流都是从美国出来的，
嗯嗯嗯，
那么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大城市慢慢的因为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他们说的内城的现象，
城中城。
是啊，这个内城的现象的意思呢，就是好多的贫穷的人，譬如说在美国中的黑人啊、
嗯、
有些吸毒的人群啊，他们就在内城的当中来生活，然后这些白人呢就慢慢的他们就搬走了，他们就离开那个内城，
搬到郊区，
对，
所谓的高尚住宅区，
对、
嗯、
对，所以呢教会也随着他们搬、
哦、
教会都是在那个郊区，你说的住宅区里面、嗯、
是，
然后内城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
嗯，
所以呢这个现象呢就带动了一些不同的那些神学的反思，所以我说是80年代开始了，就慢慢的觉得教会要重新的重回城市，回到那个内城的地方、
这个、对，这个情况好像还好，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头还没有普遍化，
是吗？
您觉得有吗、嗯、因为我想想好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头的确有一些郊区啊，
嗯，
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就是很多有钱的同胞住在那里、嗯、
对，
但是一般来说呢市区中心呢、啊
嗯、
还是很繁华热闹的，
嗯，他们是繁华热闹，但是都是内城的，这贫穷了，教会都是非常中产阶级的，
嗯，
这中产阶级的教会就随着这个人就搬走了、
哦、
然后所以呢这个城市宣教就变成了一个课题了， 因为我们要回到那个城市的中心点，
是
这个意思。
是，所以呢，就因应了这个美国城市的变化，想到中国，我反而呢就觉得，譬如说现在文会在香港呢，我的教会呢是中产教会，其实香港很多教会都是中产教会。然后呢，
对，
我住的内区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新移民，就是从内地到香港来生活的，他们融不进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没有搬走，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个围墙围住了，新移民进不来。
是的是的，就是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城市宣召的所有的好多的概念都是从这类的情况的当中，就是看了我们怎么样教会可以成为真的在社区当中做盐做光，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到了那个地方来崇拜，但是就是利用那个地区，但是我们没有真的把我们的信仰可以影响到那个社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老师您提到呢，就是上个世纪应该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因为美国教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宣教的概念就出来了。那慢慢的，那一直呢就是到现在的我们看回内地中国教会的情况，其实中国教会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城市跟农村有好多的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原因呢，在城市里面做宣教跟在农村里面也不一样。因为农村呢是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的，就好多人都把它一起来做的，因为农村里面人少嘛，但是城市人多。然后呢，因为城市人多的原因呢，好多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我们说的单元发展，在农村里面做不到的在城市里面做得到。
单元发展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譬如说，因为我们明白一个教会，刚才你说的一个中产的教会很难去服侍一个基层的人群。
对，
所以呢如果在城市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阶层的人，不同元素的人，我们就分开不同的教会咯。所以有些是基层的教会，或者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比较基层的崇拜，青少年的崇拜，老年人的聚会，就是分开他们，这个发展呢会快一点。因为有一个理论呢，就是也是在美国出来的一个理论，就是讲关于教会增长的。里面的一个理论的概念就是也是单元增长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来到一个教会，教会里面的人跟他差不多的，他是最容易投入这个教会的。
对，
所以这个单元增长呢，就是在城市里面是最容易做的。所以你可以不同形态的教会来吸引不同形态的人。譬如说年轻的就业的人，在我们说的职青，他们是可以有一群的不同的教会，
是，
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的教会。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比较基层的有一种的教会。在香港呢，我们就好多不同的单元的发展的机会，因为香港密度很高。
对，
因为这个密度这么高的原因呢，你就每一个单元都有足够的人数，可以做成为一个单元发展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了。
对，我想到我家附近呢就有这个上海同胞的聚会点，
是
上海礼拜堂。我也看到有闽南堂的，
它
就是福建人的这个教会。然后呢我也看到有印尼教会，
是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教会呢就有说普通话的，也有广东话的，有英语崇拜，
是、
也就是说可能教会大可以分不同的群体。
对，
那又或者是单独一间教会，它就是专门服侍那个群体。
对，这个是城市宣教的特色。这是我们可以单元发展。
但是如果以前农村教会就是一间教会所有人都可以进来，
对，
因为农村相对等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各方面组成的分子都比较单纯。
对对，而且呢在城市的当中是有这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城市里面几乎上是24小时没有休息的。有些工作它根本就需要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它就需要工作的。好多这类的。譬如说你整个地方的电力供应公司，譬如说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吧。好多的他需要持续的工作的，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需要不可以，他们轮班了就是。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教会，全部的教会都是在礼拜天才有聚会，
那怎么办呢？我想到服务行业，譬如说餐饮业，
不行了。
对，
对啊，所以我们就需要有餐饮业的教会或者是团契。
对，而且因为除了礼拜天不能崇拜，可能他们崇拜的时间是晚上两点钟以后。
对，就是凌晨了。
对对对。
对啊，是的，还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大概是凌晨12点的时候。
嗯嗯嗯。
他们就开始聚会，然后两点钟才结束。
散会。
散会了以后他们才还要去夜宵。
嗯。
然后回家了，就大概那个传道人回到家了凌晨4点钟。
嗯。是，
这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发生的。
是，所以这个就是在城市宣教里头我们可能要去注意的不同群体它的特点跟它的需要。
对，所以呢，这个单元发展，当然在单元发展的当中我们也不可以忘记那个多元的合一了。
嗯，多元的合一。
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分得很散的，就是好像是我们很多的门户。
嗯 嗯，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但是城市宣教里面也常常说网络，
嗯，
网络这个概念很重要，
嗯，
资源的共享啦、啊、这类啦，
嗯，
这个网络了、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所以呢，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就好多的小组的房间、团契的房间，啊，很有趣的。我看见他有一个房间是印尼化的。另外一个房间是圣加罗语的，另外一个房间是泰语的，另外一个房间呢就是缅甸语的，他们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语言的崇拜。
哇，
这个是单元发展，
真的很想去参观一下。
是，但是另外他们有多元的合一，所以他们在早上的崇拜就是英语的，英语是一个共同的语言、
哦、嗯，
所以他们所有的那种的庆典
嗯
都是统合一的。
诶，我突然想到了，如果在内地呢，会不会说有一间房间呢是给民工的，有一间房间呢是给例如这个大学生的，外地来的大学生的，然后有一间房间专门给譬如说呢少数民族的。
是是。
然后呢我们有一起崇拜用普通话。
对，是啊、嗯、这个就是我说单元跟多元、嗯、这个是在城市里面很重要的、
嗯、
单元呢就可以增长快、嗯、而且呢可以服侍得到人的比较细腻一点的需要，就是
比较具体一点。
对、
嗯、
但是多元呢就是新天新地的预言、啊、可以这样说吧、嗯嗯、最后我很想讲的就是新天新地新城市这个概念。你会发现呢，我们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是个花园，但是最后的救赎的时候是个城市、
嗯、
我们从花园到城市的、
哦、没有这样想过呀。
是啊，
嗯，
而且呢这个城市是多元的，里面有多族多国多民多方的崇拜，
嗯，
所以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的预言了。
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多元的合一，其实在城市里面，特别如果城市越大越能够做得到、
嗯、
这个我觉得是神的心意，给我们尝一尝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味道。
嗯，哇，老师这样一讲呢，马上呢给我们大城市里头的教会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盼望。
对，
嗯，
对呀、啊，
所以更要积极展开城市宣教。
是，我真希望如此。
是，让更多在我们旁边的寄居者，他们也能够融入教会。然后像您讲的，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预演跟预尝将来新天新地那种美好的滋味。
对，对呀、啊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希望可以在每一次里面都有一个多元单元的一个讨论。
嗯。谢谢老师的提醒，因为当您刚才讲到单元的时候呢，我也想到教会其中一个弊病啊，或者常常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排外性，
对
啊，或者封闭性是很高的。
嗯，
但是你立刻讲到要多元，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同工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
嗯，
是的。
那今天呢啊，老师特别呢就是透过圣经呢来跟我们看一看呢这个城市以及城市宣教的概念。那么下一讲开始呢，我知道老师呢可能就会比较进入实际的范围了。
对对，下一次呢我想大概讲一讲城市宣教有项目可以多广啊，有多宽啊，给一个视野大的框架可以介绍出来。
嗯，
是。
那如果您教会现在呢已经开展城市宣教，或者是呢你想开展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开展，有一些的难处，碰到一些瓶颈，我们都欢迎您呢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您可以呢电邮短信 或者是在留言板留言。那如果我们可以呢，将来转给我们的陈老师，那么有机会呢，来跟您互动或者是回应您。谢谢陈老师。
谢谢你。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